单上的姓名了。假如没有写明，我们都是以三四月号开始一年。侍奉上帝是灵命长进的秘诀。我常常听到有人说一个比喻，读经好像吃饭，呼吸祷告好像呼吸，侍奉好像运动。这个比喻也不错，但是也不是那么准确，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工。他带着门徒去布道，走累了，又渴又饿又累，所以就在雅各井旁休息，门徒都到城里头去买食物。耶稣坐在井旁休息的时候，有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，耶稣就跟他说请你把水给我喝。那撒玛利亚的妇人，那个女子一看耶稣她的说话和她的服装，就知道她是犹太人。她说你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？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有没有来往呢？没有来往。为什么不来往呢？因为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。为什么看不起啊？因为撒玛利亚人水土不纯。以色列分裂了，北方是以色列国，南方是犹大国。犹大国20个王，还有4个好王。北方的以色列国19个王，没有一个好王。他们的京城就是撒玛利亚。东方的亚述帝国在主耶稣之前721年就兵临城下，把它就灭掉了，以色列国就亡国了。然后亚述王就把以色列这个京城撒玛利亚的人大部分都挪到国外去，然后又把5族外族人迁到撒玛利亚，强迫他们跟剩下的以色列人通婚，以至于撒玛利亚人的后代已经有700多年到耶稣基督的时代是血统不纯的。犹太人很注重他们的血统，所以就不承认他们是犹太人，就叫他们撒玛利亚人，根本不跟他们来往。所以他说你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的撒玛利亚人要水喝？耶稣说你又知道向你求水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必早给你活水。他说先生，井那么深，你又没打水的气体，你从哪儿得活水呢？耶稣说人若喝这个水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水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用到永生。他说先生，把这个水赐给我，叫我不可以，我被这么远来打水。耶稣说把你先生叫来，把你的丈夫叫来。他说我没有丈夫。他说你没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5个丈夫，现在所有的还不是你丈夫。那女的吓一大跳，怎么我隐藏的事儿，怎么有人，他怎么会知道我？这个陌生人怎么会知道我？他说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。那然后他转移话题，他说我们都说在在这个山上祷告，你们怎么说在耶路撒冷祷告？耶稣说神是灵，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诚实这个字翻译的不太好，应该翻成真理，用心灵和真理拜他。这个 truth 也是诚实，也是真理。那他说要用真理来敬拜，你们拜神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是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。然后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说，他说啊，我们的祖先早就告诉我们了，说有位弥赛亚要来，他来了要把一切事都告诉我们。耶稣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弥赛亚，就是他。这个时候撒玛利亚夫人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就是弥赛亚，兴奋的不得了，把水罐都丢下来，就跑回去一路喊着说，有个人把我一生所做的事都说出来，这人莫非就是基督吗？ 那个时候门徒就买食物回来了，看到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，然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还说、啊、这个就是基督，然后他们就买了东西就给耶稣说，拉比请吃，老师请吃。耶稣说，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。门徒以为还有什么人拿东西给耶稣吃了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，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工。侍奉上帝是属灵的食物，侍奉不是只是运动。耶稣说了，侍奉是我们属灵的食物，是耶稣给我们开的菜单。当然读圣经更是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读圣经侍奉上帝都是我们属灵的食物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叫我们的灵命会长进。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你难道不是在侍奉上帝的过程中灵命渐渐的增长吗？假如你停止侍奉，你的灵命一定往下落走，一定枯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愿意侍奉上帝，就把更多的恩典赏赐，就把属灵的丰盛赏赐给你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心中充满的一种深刻的经验。有的人问我说，我五十岁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，牧师你怎么那么老了还做学生工作，岂有此理，五十岁就说我老，我现在都快八十我都不嫌老。我觉得虽然我不能说我七八岁好像十八岁，这未免太肉麻了一点，我没那么年轻，但是我大概还是四五十岁的那种的活力还在，感谢上帝。假如上帝允许，我可以做到九十岁。假如上帝允许，我愿意做到最后一天最后一口气都跟年轻的朋友在一起。我觉得年轻人是神国教会的盼望。我很少到一个教会那么多的年轻人，因为你们是一个学生为主的教会。对不起，我们这也有很多教授，但是学生是这个大群体，教授是小群体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也从来没去过一个学校的教会有这么多的教授。开始的时候就一位沈运生教授，他一个人做了二十多年。以后当六四之后，大陆的弟兄姐妹，大陆的这些年轻人大量来到美国以后，一个一个信主，一个一个参与。哇，现在台湾来的很少，这个大陆来的非常的多。所以感谢主，有很多很多的，听说在这里有中国 factory， 有中国人有四百多人。我从来没听说在美国一个学校有这么多，所以在这里真是充满了活力。我就感谢赞美主。我们侍奉，我们有越年轻，我们就越有活力，我们的活力能够呈现在侍奉的团队中。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人闲站的，每一个人都愿意参与。遵行神的旨意，做神的工，是我们属灵的食物。耶稣说的。很多人信主多年，属灵的生命还是很幼稚，没有长进，生命停滞。虽然也有读经，也有祷告，但是并不够遵行圣经中所有上帝的命令，不愿意付代价的侍奉上帝，不愿意参与圣工，不愿意在你所在的岗位为耶稣做见证。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学生，你应该在学生的岗位为学生做见为上帝做见证。我自己就说是大学一年级信主，上帝让我在大学的阶段中为主做了许多的见证。我知道我一信主，我只有一颗心，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。若是我们与耶稣的经验背道而驰，若是我们与圣经的教导背道而驰，我们怎么可能有属灵的长进？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五节说，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。上帝希望我们的灵命长进，而不是退后，而不是停滞。所以求主就让我们操练学习侍奉，使我们的灵命可以长进。 你必须参与。我记得我的女儿还很小，刚刚两岁，才会走路，走路还一拐一拐的，慢慢扭扭的。我晚上十一点回家，还没睡觉。我说干嘛？我等爸爸，我等爸爸。哦，好，帮爸爸拿拖鞋来。我一回家要脱掉鞋啊，换拖鞋。他说好，就拿来了，一只大的，一只小的，一只蓝的，一只绿的，两只都是左脚，大小也不对，颜色也不对，就左右也不对。他才两岁不到，他第一个能分辨的是什么？最容易分辨颜色，对不对？我说两只同样颜色的能不能啊？他就去两只都是红色，但是大小不太对。我就这样问，哎，你看爸爸的脚是一样大的，这个鞋不一样大，你去弄两个一样大的。哦，他在那里对来对去，哦，对了，两个一样大，都是红的，但是两个都是左脚，因为左右实在很难分。那个拖鞋啊，有一点，但是要左右真的很难分，要过了好久他才能够分辨左右，从最容易的开始吧。你不会侍奉，我们当初都不会侍奉，我们从最容易的开始，扫地都可以吧？你不能说我都念研究所了，不会扫地，那你以前怎么活的？扫地总会吧，摆摆椅子总会吧，擦擦桌面总会吧，拿拿圣经总会吧，关灯关门总会吧。我们不要做一个说好像让别人侍奉，我都在那儿好像是个大老爷，让别人来服侍。我们总可以找到我们可以参与的，一定可以的。当我们越参与，我们就越会长进。有一回耶稣在旷野讲道，听到的人5000人，世上有的圣经说不止5000，男丁约有5000，若是把女人小孩都算进来，可能有6000-7000。耶稣讲到一讲就忘了，讲太长了，门徒很着急，一看表都啊，不是那时候没表，一看太阳都快下山了，所以就赶快说太阳都快下山了。我们这个时间表弄得很紧的，刚刚我们的主席还跟我说，因为我们拖了后了，所以我们本来5点就要吃饭，但我们已经晚到5:15了，所以我们的 schedule 到15，你这堂课可以只讲到15就结束，然后讲不完的话晚上再来补。我说当然可以，你知道在美国啊，这里没问题，美国有的教会很有规模的大的教会，哇，那个上千人的，他都是规规矩矩。告诉你，讲到时间25分钟，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，你一定要准时。前3分钟，后面就会举牌子，还剩3分钟，还剩2分钟，还剩1分钟。假如时间到了还不下台，麦克风就切掉了。你还不下台，一摁咚就掉下去了。那一天，耶稣讲到太阳都快下山了，门徒说让他们散会，回家吃东西。耶稣说什么？你们给他们吃吧。这下子门徒傻了，我们给他们吃，6000-7000人呢。耶稣啊，我们这个团队向来就是穷的，我们自个儿都吃不饱，没东西吃，还去掐麦穗吃呢。我们怎么给他吃啊？我们就是有20两银子，买了也不够一个人就吃一点儿。有一个门徒安德烈就带了个小孩来，他说我找了半天就找到这小孩，他有5个饼2条鱼，可是给这么多人吃又算个什么呢？我真是不知道安德烈到底怎么回事。你既然认为这5个饼2条鱼没用，你何必把他带来？你明明就是要让耶稣那很难看嘛。你看有，我们找了半天有，就这么一点儿。耶稣你看着办吧，你一个人吃都还不够的。我将来到天上一定要问问这个安德烈，你到底那个时候安的什么心呢？怎么会这样子？耶稣没说话，耶稣拿起饼来向天祝谢，拨开就递给门徒，门徒就递给众人，众人就都吃饱了。这是5饼2鱼的神迹。请问那天耶稣是注谢了以后就把它变成一大堆，每个人都去分，是这样吗？不是的，你去看圣经4福音，不是每一个神迹4福音都记载，只有很少数几个神迹4福音都记载， 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四福音都记载的。耶稣把饼拨开，五个饼变成十块饼，然后就递给门徒，十二个门徒一个人还分不到半个饼。假如我是彼得，我一定会问问题：耶稣，这干嘛？他说：“你去分给八百人吃啊，平均一下大概七八百人，八百人吃。”耶稣，我打鱼出身的，我一个一餐就吃三个大饼都不够，这半块饼都让那么多人吃呢？耶稣说：“你去，哎，这圣经没记载，这我猜想，假如我是彼得的话，我一定问问题。”那耶稣一定回答说：“你去。”所以我那一天就去，我就分一个人一小片儿，塞塞牙缝儿，意思意思，回家再吃吧啊，好像圣餐聚会一样。不是的，那一天，哎，到底我请问，圣经有没有描述是在哪一个过程中饼变多的？耶稣没有把它变一大堆哦，耶稣拨开就递给门徒，然后门徒就递给众人。耶稣没吃，我们这些讲员不对，我们现在到了哪儿去，哎，先替讲员添盘，我们就吃了。耶稣拿了没说谢谢，我是讲员，你们都不吃，我先吃，没有。那耶稣没吃，门徒说老师没吃，轮到学生了，他们就吃将起来也没吃，然后他们就递给第一个说谢谢，就都吃光了，后面就没了。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直不断的传递下去，到底在哪一个环节变多？我们只能说每一个环节都变多了。这个神迹是让那五六千人每一个人都经验到神迹，没有一个环节说变了一大堆大家随便抢，不是，就是肯分，你只要肯给他就越给越多。这个神迹告诉我们就是如此。请问耶稣有没有能力让每一个人都有分别？假如我是耶稣，我会祷告：天父啊，他们都饿了，让每个人手上都有块饼，把他每个人手上都有块饼。请问耶稣做得到吗？做得到。那耶稣为什么不做啊？我假如是耶稣，我还会这样做，我会祷告说：天父，他们每个人都饿了，让他们每个人都饱了吧，肚子一胀就饱了，连吃都不会吃。请问耶稣做得到吗？当然做不到。耶稣可以石头变成饼，耶稣可以叫死人复活，耶稣可以叫瘸子行走，瞎子看见，大发疯捷径。耶稣难道不能让每个人都饱了？耶稣为什么不做呢？当耶稣这样做，那门徒的分的经验就没有了，每一个人愿意分的经验就没有了，更重要，小孩给的经验也没有。哇，我告诉你，到天上我要找很多人，其中一个就是小孩。当然到天上他已经不是小孩，他会长大了，不过我记得他就是小孩，他有五个饼两条鱼。哎，请问你从小孩手里抢糖抢得到吗？他死也不给你，那就抓他会咬你的，所有人都没有，只有他有，他肯拿出来。这个小孩不得了啊，为什么很少人讲这个小孩奉献的伟大？若没有他肯奉献，后面的神迹都没有了。我们看到在这个神迹里面，耶稣可以用别的方法让他们饱，让他们饱不是目的，而是让人肯献身，肯奉献，让人肯先给出去，不保留给自己而给别人，越给越多。弟兄姐妹，只要你肯给，你就会经验到从主得到的加倍丰盛。把你的时间，把你的金钱，把你的才华，把你的一切都给出去，你越愿意给，你就越经历到上帝的丰盛，侍奉中的长进。耶稣有一次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拉撒路生病了，病得非常严重，他的姐姐马大就派人去找耶稣，好远找到了，就跟耶稣说：“你所爱的人病了。”温情主义，用感情来感动耶稣。你所爱的，当然耶稣的确爱马大、玛利亚和拉撒路这三姐弟，他非常的爱他们。说：“你所爱的人病了。”耶稣听见了以后， 就在所在的地方又等了几天呢？两天，没马上去，人家都快死了，病得沉重的不得了，来求你，结果你在那儿还耽误了两天，然后才去。当他们到的时候，拉撒路还在吗？死了。马大说：“主啊，你若早在这儿，我兄弟必不死。你怎么不早来呢？拖了这么久，活着还有希望，死了就没希望了。”我觉得中国人说“医生”这个词翻得很棒，医生没有医死的。如果我是专门医死，死的拿到这儿我来医，没有，活着还可以医，死了就没希望了。你活着的时候你不来，死了才来，来干嘛？来送葬。所以马大很不满意。耶稣看到他那么痛苦，耶稣也哭了。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哭了，唯一的。然后耶稣说他在哪儿？马大说别去了，他已经安葬了，他死了四天了。哎，请问耶稣若听到消息立刻去，来得及吗？也来不及。不过虽然来不及，表示说你立刻去，那个心意到了，对不对？你还耽误两天，这个事让人受不了。为什么要耽误两天？假如拉撒路死了两天，耶稣去叫他复活，那个意义和四天复活有不同吗？绝对的不同。因为犹太人的医学是三天，死了三天才能够算真正的死亡。耶稣能死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为什么不死了立刻复活？因为死了立刻复活，他们说大概没死透，他还昏迷而已。他们认为三天才是真正死，所以耶稣真正被判为死亡，从死里复活。拉撒路不但是三天，是四天，都已经发臭了，已经烂了，死透了，没有希望了，没有盼望了。耶稣去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否则的话，耶稣急着赶去，两天就叫他复活，人说他没死，然后他只不过昏迷，耶稣叫他从昏迷过来呢，没什么了不起，死透了，一点盼望都没有了。到了那个坟墓门口，耶稣说把坟墓门打开，哇，几个犹太人就把坟墓门打开，他们是在山上挖一个洞，然后他就说拉撒路出来，拉撒路就出来了。是怎么出来的？我们北京话说蹦出来的，是跳出来的，因为他身上裹着那些布嘛。我怎么可以知道？因为耶稣有说叫那些犹太人把他身上的布解开，叫他走。你有没有看过木乃伊啊？我到大英博物馆看过，那个木乃伊啊，密密层层的绕几百层的那个布啊，把它捆着，这样一个东西跳出来了，吓死人呢，还发臭的。耶稣就对犹太人说：“解开他身上的布，叫他走。”拉撒路不但复活，已经没有腐烂，也没有丑，是一个真正复活的生命。请问，耶稣有能力叫拉撒路复活？难道耶稣没有能力叫那个坟墓的门打开？假如我是耶稣，我会说：“芝麻开门，像那阿里巴巴四十大盗一样的芝麻就开门了。”耶稣做得到吗？哎，请问做得到吗？做得到，那为什么不做啊？还有人费劲儿。耶稣可不可以叫拉撒路身上的布自动解开，一秒钟都不要，啪一下全都解开了？啊，这个绕半天，耶稣也可以做得到。为什么不做呢？人能做的人来做，人不能做的耶稣来做。我们的侍奉就是我们做我们能做的，然后就看到上帝做我们不能做的。假如你我不肯做我们能做的，上帝也不做我们不能做的。在我们的生命经验中，侍奉经验中，我们就是看到我们肯做我们能做的，我们就会看到上帝做我们不能做的。这叫做人与神合作。我们不能做的，上帝不会要求；我们能做的，我们就该做。要把我们信心看得合乎中道，是向我们要所有的，不是所无的。你我总有能做的， 我们从能做的开始，我们就看到上帝会做我们不能做的。我们越给，我们就越多；我们越能，越愿意做我们能做的，我们就越看到上帝做成了我们不能做的。我用一点时间来分享我自己的见证。初中一年级，那个时候我刚刚到台湾一年多，我11岁到台湾，上小学6年级。过了一年，那个时候大陆到台湾200多万人，就在一年半年之内，兵荒马乱。那个时候是离乡背井，许许多多的人就丧失生命，然后就跟所有的家人断绝关系，断绝来往，非常非常的痛苦。那我的母亲就是在那个时候有人带领她，她就决志信了主。我母亲一直是我非常重要的祷告的支持者，非常敬虔。那我那个时候初中一年级，我的弟弟小学5年级，他隔了一年小学6年级，他就真的信了主，决志。我呢，我是家中的浪子，我也是教会中的浪子。我对于到教会做礼拜非常非常的厌烦，非常非常的讨厌。而那个传道人在台上讲的是天书，我听也听不懂，跟我一个初中生毫无关系。所以后来我蒙神的呼召，要传讲福音的时候，我就祷告说，主，求你一件事，让我每一次所讲的人都听得懂，不要讲人听不懂的，听懂最重要。还听都听不懂，让他能够有所领受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尽量的祷告预备，我揣摩了解每一个人心中所关怀的，所需要的。但那个时候传道人真的没有受过什么训练，他们也是很认真的讲，但是我一点都不受感动。我讨厌的不得了，我是教会中的浪子，我也是家中浪子，这个那个就不多说了。考大学我就是想念建筑，我喜欢艺术，我又喜欢工程，所以我就想念建筑。那个时候我念一个非常好的高中，我也觉得很骄傲，读一个高雄最好的高中，所以呢考大学我根本就不看在眼中。我就本来只想填一个成功大学建筑系，因为全台湾只有一个大学有建筑系。那后来他们说你连台大都不填，有点不像样，所以也填了几个台大的志愿。结果联合考出来，我就落榜了。因为我若是把很多志愿都填了，当然就没问题。但是这个最高的几个分数，我就没考上啊，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挫败。我这么好的学校的学生，我们全校高三毕业生就4个没考上，那3个都是很烂的学生，只有我是一个还不错的，我都没考上，觉得非常的羞耻。没想到第2年重考的时候，台湾教育部突然宣布文理不分组。我们以前是分组的，甲组理工科，乙组是文史科，丙组是医农科，丁组是这个法学院。那所以我是考甲组，是考这个理工科。第2年不分组，如果原来地理、历史、生物这些都不念的，因为理工科不念嘛。现在什么都要考，哇，天下大乱。我就被分到，我那第二次考就不敢不填了，什么都填了，乱七八糟一大堆，哇，填的密密麻麻的，就分到台中农学院。我记得我填了农学院，我对农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什么系？森林系，上山种树，树跟建筑毫无关系，唯一的关系木头是建筑材料。所以我但是也不能不去念的，所以不念就要当兵了。在台湾，你到了快到20岁，不念的话你要当兵了，所以我就只好赶快去念了。好不容易找到台中农学院破烂的学校，现在升格为这个中兴大学，已经非常漂亮。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军营式的房子，只有一栋小小的楼房，我们的中学都比它漂亮的多。我们怎么下放到这种地方来？心里非常非常的懊恼。中学不好好用功读书啊，到这种地方来。我正在那排队注册，忽然有人拍我的肩膀，我回头一看，他的名字叫做陈雷，他现在也是牧师，也做过医生院的院长。 他跟我同一个教会，可是搬家很久，我不见了。哎，在这儿又见面了。他是三年级二年级，那我是一年级。哎呀，校级，好久不见，欢迎你到我们学校来，恭喜你到我们学校来。我说欢迎，恭喜我，倒霉都来不及了，还跑到这儿来读。他说那你住哪儿？我说没地方住。他说我那儿还有，我那里租了一个小房间，我们有四个人可以塞下去，现在只有三个人，你正好再塞一个床位。我说好，我就到你那儿去住。第二天一早他就出去了，每一天早上我们还在睡觉，他就起来了，还没上课呢，他就那么早起来。我就说：“哎，陈雷，你那么早到哪儿去了？”他说：“我去成更。”我在教会混了六七年，我也听过成更，我但不知道什么叫做成更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内容。不过这个名词我听过。我说：“成更是干嘛的？”他说：“就读经祷告。”我说：“你没发疯啊？早上六点半大家都还在睡觉，你就起来成更呢？”我说到哪儿成更？他说在学校对面那个浸信会恩光堂的草地。他说你要不要来？我说我才不去呢。他说读圣经多好。我说圣经有什么好的？都是我们你们他们阿门。就讽刺他。啊，他说好，不勉强不勉强。过了一个礼拜，他就说今天晚上有个聚会，请你来参加。我说真倒霉啊，我命真好，真苦啊。我在高雄，我妈妈一天到晚要我聚会，我逃不掉，我终于逃到台中来了。那又有一个人逼我聚会，我说我不聚会。他说迎新会你要不要来？我说迎新会，哎呀，我在中学就听到，大学迎新会热闹得不得了，又吃又喝又跳舞又唱歌，又有很多女孩。我说我去迎新会，什么迎新会？我以为是系的社团迎新会，他说不是，一个基督徒团契迎新会。校园团契1957年成立，我上大学那一年是1958年，校园团契成立第二年。我说基督徒团契是干嘛的？他说全台湾各地的基督徒到台中农圈读书的，我们五湖四海各路人马集中在一起，有一个迎新会，欢迎你来参加。我说好，迎新会我去看一看。他说不要迟到，晚上7点。哦，我就7点，我想各路人马五湖四海都到了台中农圈，那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场面，那可能有几百人，所以我要早点到，千万别到时候进不了场。我就提早到，结果我第一个到。我到了那个地方，我才发现让我大失所望，因为那个聚会的地点就是那个讲台一半这么大，我以为几百人呢，坐了个圈大概15-20个人，是一个宣教士的家。那个时候宣教士已经，他们为了做学术工作租了一个很大的客厅，那这么大已经很难得，我在台湾没看过这么大的客厅。但是可以看到，我就要逃了，我就要走了。可是那宣教士居然还学了一句中文，说既来之则安之，还会说文言文。来来来，你走了，你来了，你别走了。哦，就不好意思，他们三个女的宣教士都是40来岁。年轻人来来来到里头来，他就把我弄到最里头。我说这可糟糕了，我到时候要有门那么远呢，而且大家坐一个圈，你走都走不了。我说今天晚上完蛋了，就是要挨过去。没想到他们一开始那天晚上只有8个学生，3个新生，5个老生，好小的一个团契，我大失所望。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唱诗歌。哦，那几个宣教士他们的音乐素养非常高，他们弹风琴真的很棒，比我们教会唱的好听多了。我说这个音乐很不错，看看下头有什么节目。没什么节目，就是5个老生一个一个做见证，他们就说耶稣怎么爱他们，然后他们怎么在主耶稣里找到了人生的方向，而且讲的时候就是充满了感性热诚而真诚的那种心。哇，我听了非常为之动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就思考一个问题，没有答案，我非常痛苦，因为我不知道生从何处来，也不知道死往何处去，也不知道活在世界上干什么。我问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我自己常常问自己，我妈妈还没生我之前，宇宙中有没有我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，我认为是没有的，我不存在的，我本来是不存在的。我妈妈把我生了，她怀胎10月，然后我生到这个世界上，我就存在了。然后我觉得人生不如意十之有八，觉得不快乐。我喜欢画画，这是我画的蒙娜丽莎，缩小版。我非常喜欢画画，那 这个是罗丹的沉思图。我到巴黎去没时间画，我就照相，然后回来画照相。我非常喜欢艺术，我就觉得说，但是我不能天天画画，我非要读书考试升学，我觉得很痛苦。然后我觉得我爸爸也快乐，他在大陆的时候意气风发，这个很年轻就当官，然后到了台湾就一无所有，非常的落魄，然后他的朋友也都一样，所以来到我们家没有一个人说好快乐好快乐，每个人都愁眉苦脸，唉声叹气，怨天尤人，借酒浇愁。所以我就觉得说人生真是没意思，然后人了不起长命百岁，我昨天说过了，我爸爸活了96岁，我妈妈活了102岁，两个加起来除以二，我大概可以活99岁。可是我那个时候才十几岁，我根本不知道我能活多久。我觉得人生了不起长命百岁，终要死，死了又还在不在啊？死了就没了，一了就白了了，死了就没了。本来这个宇宙没有我，我妈妈生了我，然后苦了一辈子，我又没了，那我干嘛来呢？我没打算要来啊，我没主动要来啊。我怎么请问我们中间有哪位你自己决定要来的？你才没决定呢，你没有决定权，你没有选择权，你被动的生到这个世界上。我跟上帝说，我不是跟上帝说，我对空气说，我说我不想来，我没要来，我又没有死的这个勇气，我只好这样赖皮的活着，我苦的不得了。可是遇到他们就觉得他们活得很有价值，他们活得很有方向，他们活得很有内涵，他们里头充满神的爱。我说主，上帝啊，假如这是真的，我也要。我以前都没听过这么真实的见证。然后有一个宣教士，他的名字叫做韩宝元 Pauline Hamilton， 我们都叫他韩婆婆。我们出了一本书叫做《韩婆婆传》，他是 UPenn 的两个博士学位，40年代拿了两个博士，一个是生化博士，一个是医学博士。一个人在 UPenn 拿了两个博士学位，然后他的工作真是意气风发，光芒万丈，不得了。可是他的恋爱失败，他的男朋友弃他而去，非常痛苦，所以开车上山就冲下去要自杀。没想到刚上山就爆胎，爆胎车子不能动，想死都没办法。他说冲下去有胆量，跳下去没胆量，坐在汽车前面痛哭。没想到爆胎的旁边就是一个教堂。他是一个美国人，从小在教会长大，上了大学拿了博士，早就把信仰丢到一边，看不起信仰。可是那天痛苦到不想活，所以他就听到那个歌声，然后那个教堂正在布道，他就进到教堂，然后他就受了感动，痛哭流泪的认罪悔改，回到上帝。生命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以后，他就把自己奉献给上帝。他说，我本来是一个要死的人，现在上帝救我，我愿意余生为上帝。他就把他所有的工作辞掉，加入了内地会，中国内地会，就到大陆，到上海，准备到内地传福音。那是1948年，1949年新中国建立了，1952年，所有的宣教士全部都赶出中国大陆，一个都留不下来。他就到了台湾，而我这么有幸就遇到了他，他对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启蒙。过了一两个礼拜，我就问陈雷说：“你们早上的晨更还有没有？”我说：“有。”我说：“我能不能去？”他说：“第一天我就邀你，你跟我说什么你们我们他们阿门，我就不敢邀。”我说：“没关系，我去。”他说：“你要早起，你都9点钟10点才起床，都翘课不行。6点半起床，7点钟在那个教堂，然后读经到8点，然后去吃饭上课。”我6点半真的起床了，从箱子里拿出了圣经，我妈妈塞的圣经，我从来没翻过，我从来没动过，我从来没翻过，我第一次主动拿圣经。到了那儿，已经人比较多，大概十几二十人。 那我说怎么成根？他说一天读一章。我说读一章，我也知道圣经，读一章差不多十分钟就读完了。我说你怎么能弄那么久？他说我们读三遍，读三遍半个钟头也够了，你怎么弄一个钟头呢？他说读完了以后就默想。我说怎么默想？他说你一个大学生默想都不知道，默想就是默默的想一个成语。我说想什么？有什么好想的？他说你读了里头最有感动的你就想一想。哦，我说好，那我就读吧，就打开圣经创世纪。他说哎不，旧约太难了，你还是读新约，先认识耶稣。我说我知道新约在后头，我又打开来马太福音第一章，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教导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，犹大的弟兄。哎，我说念这干嘛？一大堆人名字，我看后面都是密密麻麻，都是人名，谁生谁，又生谁，又生谁。我说读这干嘛？他说上帝要试验你的忍耐。哇，他说第一章名字比较多，事情比较少，你慢慢读。那我只好慢慢读。我读了谁又生谁，又生谁，又生谁，十四代又十四代又十四代。读完了以后，我就把圣经盖上了。我不肯再读第二遍。假如一个人从来没读过圣经，你让他读马太福音读三遍，第一章读三遍，他就发疯了。真的，我就没有任何的感动，我也不要默想，我就跟上帝祷告。我说上帝，你是不是存在？我不知道。假如你存在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圣经我根本都看不懂，一大堆人名字，你还要试验我？我只有一个祷告，你把我弄得跟他们一样吧。他们很快乐，他们有爱，他们有方向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你把我弄得跟他们一样吧。我就走了。第二天没想到我六点半又起床了，我又去了，就看第二章啊，果然名字比较少，事情比较多，但事情很麻烦的。第一章说耶稣要把这些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，第二章还没救呢，就死一堆人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西律王就把伯利恒的小孩都杀了。我说这我就更看不懂了，你怎么要救还没救就杀人呢？这个我更不懂了，所以我也只看了一遍，不能看三遍。我就说我越看越不懂，那你只要有本事，你是真的，那你就帮助我，让我跟他们一样。第三天我就去，第四天我没想到每一天都去，礼拜天他们看的，礼拜天他们就到别的教会去做礼拜，而我一个人还在草地上，所以四个礼拜就把马太福音看完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越看越有味道，越看那个心就越打开。我就体会到圣经说的，寻找的要寻见，叩门的要给他开门，祈求就得着。我在那认真的寻索探索人生，上帝就在那里向我显现。所以我读了马太，就读马可，就读路加，读到约翰福音。有一天我读不下去，内心非常非常的激动，我就离开他们，我就跑到教堂里面，找到个小房间。我一进去，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就是祷告室。我一进去，门一关，我就跪下。我从来没跪过，我没去拜过菩萨。我唯一的跪就是我做坏事，我爸爸罚跪。我别的跪都没跪过。那一天我自动跪下来，然后我就痛哭流泪的。因为上帝的圣灵在我的心中，让我看到我里头的黑暗、败坏、罪恶、堕落，我痛哭流泪的悔改。1958年12月，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，我的一生有了非常非常大的转变。然后我就热心的参加农学院的团契，12月得信主，1月放寒假。2月就回学校，回到学校团契，他们就改选同工，然后他们就选了我做农学院团契的主席。我就说你搞错了，陈雷，你以为我是基督徒？中学的时候就到教会，我真的是教会的浪子，我上个月一月前才信主，你不能让我当主席。他说你也不要太骄傲，我们不是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，因为。我们选你当主席唯一的原因是我们都当过，我们这个团契很小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已经当过主席了，现在就轮到你。我说我才得救哎，才信主哎。他说我们知道。我说你这样不是很冒险吗？假如我没信，你能叫我当吗？他说那当然不能。那我没信怎么办呢？他说我们只好回国游逃再当一次。你既然信了，那就给你。我说你们还是太冒险了。他说没有，我们从来没有冒险。我说怎么没冒险？他说当我们邀你来迎新会的那一天你来了， 我跟另外一个弟兄叫做赵树恩，他以前后来我在 Albany New York Albany 的查经班和教会还遇到他，他说我们两个就为你祷告，祷告祷告，你就来自动来参加这个成根，你自投罗网，哇，你就高兴得不得了，然后你也参加团契，你也参加聚会，哇，然后有一天你就偷偷离开我们，跑到那个小房间，我们在后头偷偷的跟着，然后我们就看你到底在那干嘛，我们在门外就听到你痛哭流泪的回来，我们在外面就感谢赞美主，他说我们就是为你祷告，直到你归向了基督，我们知道你是真的悔改的归向主，所以你现在做主。我说什么都不懂，他说你不必懂，你只要有愿意做的心，我们陪伴你。我就这样开始学习侍奉，而侍奉充满了甘甜，充满了喜乐。我的讲题没有结束，十五分已经到了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你的爱长阔高深，奇妙无比，我们都经验的体会。主啊，让我们愿意把你的爱传达出去，透过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成全永恒的功。我们为此献上感恩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Amen。
感谢主，谢谢。
晚上之前的话，两件事情宣布一下。第一件事情的话，就是今天午饭中饭以后，这个营会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跟我传达一个意思，希望大家在这个用餐的过程当中呢，虽然我们很有爱心啊，帮他们把这个盘子。